刚刚我们再简单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我们已经讲到佛法的这个人性嘛，对不对啊？那它是就是说有三个特质啊。那前面讲到其他宗教所说人类的特性，佛法所说的人性呢，不像儒者所说的人心啊。儒者所说的人心，它是偏向于欲的，啊，它是跟道心相对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啊。那也与神学的魂不同，它因为魂它只是这个灵跟肉的化合物，而且偏向于灵的生活，比较偏善呢，啊。那佛法它是一种特质，你往恶的会很恶，往善的会很善，哦，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种特质啦，哦，就是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意念胜，哦，就跟智慧有关系，然后梵行胜呢，就是谈到很重要的这一个心，两个心所惭跟愧嘛，是吧？它是两个心所，哦，那这样的一种惭愧，它是一个向善离恶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哦，然后呢也谈到是一种，利益，就是这种道德呢，要利益一切众生啊，哦，这在佛法里面的一个德行叫做，应该是大悲心啊，哦，这个梵行胜的一个发展到这个菩萨的一个层面向来说，就是一种大悲心，哦，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边嘛，哦，就是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之惭之愧，那也有些人也会有故意作恶无惭无愧，哦，那也谈到学佛的堕落也堕得重，上进也上进的彻底，哦，好，那堕落的也会悔改自拔，这个都是人类的一个特色了，哦，所以主要该让大家看儒家认为人的特质比较是一种负面的，那但是在佛教讲人的特质，它是一种，可以大好也可以大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好，接着导师就举了几个，好像一般人以为的有道理的事情，但是其实它并非如此啊。比如导师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天空的行宴，齐齐整整排成人字或一字，哦，然后看到的人就说：“哎，这是宴的道德，是吗？”他们知道顺序嘛，哦，前面也讲到要轮场嘛，哦，就是要父子啊、兄弟这样的一个顺序嘛，哦，或者说狗会守门，说狗的这个友谊的这样的一种道德，哦，好，那导师他认为呢，他说这个道德是重于自觉的，哦，是怎么样可以不这么做，但是呢觉得非这样做不可，这才是道德的价值或不道德的，哦， 他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东西就是凭于一种本能啦，一种本能，它不一定是一种有带着一种自觉、哦、自觉，嗯。好，那良好的习惯只可说是道德的成果而已、哦、它只是一种成果。如天国的善良胜于人间，但这还不免堕落多于精进、哦、就是堕落人比较多，很少人会去精进、哦、因为自然而然的如此行去，也算不得崇高的一种德行、哦、好，所以如大家都那样的胡作妄为，如了解为颠倒罪恶，那必要立定脚跟，任何苦难都不妨，却绝不附和迁就，这才是人性中道德力的高尚表现，就是他会有一个抉择啦、哦、了解到他的一种罪恶，然后能够下定决心，再怎么苦都不会受到影响、哦、好，德行也就是梵行，梵行为清净而非秽恶的行为，这是人类所具有的一个特性、哦、好，所以导师最后在讲，虽然有些动物它也有一种好像跟道德一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但是导师说所谓的道德呢，它是表现在一种要去辨别是非，而且要有一种决心去成就道德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才是所谓的这一种道德，这是人的一种特性。好，那第三个是勇猛胜，娑婆世界堪忍的人类是最能够耐苦，只要所做的事情自己觉得有意义，即使任何艰苦的情况也能够忍受毫不犹豫、哦、那这个跟刚刚其实有点类似了、哦、这一种梵行嘛、哦、去这一个实践道德，对吗、哦、而且里面还所谓的人，好像其他动物好像也有这种特性，但是人跟他们的一个不同在于能够知道善恶，然后去下定决心去实践这样的一个道德。那这一个勇猛胜就比较偏重在那一种下定决心的那一种勇猛、哦、前面讲的是一种情况能力，那这边在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特质、哦、特质。好，那导师接着说呢，就是性为欲意，欲为情意、哦、也就是欲即这边的欲就是愿欲，就是企图达成某一目标的一种希望或是愿望、哦、那勤呢就是精进，是以积极的行动去努力完成，从愿欲而起精勤，即从内心的想望引发实践的毅力，提起精神去做，就是刀山火坑在前也要冒险过去，就是这边那个勤勇，这个是勇猛胜呢，主要就是有困难还是 会不顾一切的 去克服、哦、这种 刚健勇猛的毅力为人类特胜的地方。这边倒是用另外一个语词叫做毅力了，哦，克服这一种万难去完成我们所认定的一个价值，哦，好好，老师也谈到其他好像动物好像也有类似的啦，哦，但它其实不太一样了，哦，这边导师说牛马也是能够这个耐苦的，但那是受到人类的控制，哦，颈上架了轭，身上挨着鞭，这才会忍苦去工作。对不起，我应该要用换投影片的的一个模式，哦，如果没有人管制他，他会躺在这个田埕当中休息的，哦，牛马那种苦是被逼的啦，哦，那这种勇猛是我们没有人逼，但是为了一个价值我们能够克服万难，哦，好，人类虽也有生活的逼迫，但没能出于自发的，哦，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其奋力去做成，哦，这边导师提示了一个很重要修行的一个心态啦，哦，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这样做，哦，你若没有这种心态，没什么修行动力的，会觉得说可有可无啊，哦，你要觉得应该要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很就是会努力，哦，会有一种动力出来，哦，嗯，即奋力去做成这种愿欲与精进，人类常是误用而做出惊人的罪恶，所以他也是可善可恶，所以跟前面基督教或是儒家所说这种人性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比较导师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佛教所说就是意念犯行跟勇猛，哦，好，所以误用也会做出惊人罪，然实行菩萨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由此毅力而来，哦，这个菩萨道就是像菩提嘛，对不对，哦，像菩提，所以这边讲到这一种愿欲啊，哦，其实就是一种菩提愿求菩提这样的一种勇猛，哦，从在菩萨道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来说就是菩提愿了，哦，所以这个人类的三个特胜跟菩萨的这个修学的三个核心要义是其实是一贯的，哦，可以相搭配的，哦，比如说意念胜跟智慧，对不对，哦，奋行胜跟什么大悲，哦，勇猛胜呢跟菩提愿，哦，那这样彼此之间我们就看出来，所以这个菩提愿它的一个核心特质是什么，要永求菩提啊，哦，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可以啦，哦，呵呵，所以从导师这样的比对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说，哦，原来菩提愿不是发了愿而已，还要去实行，哦，还要忍种种的这一种难忍的这种苦，嗯，有毅力。好，接着导师说，经上说人类的特胜中，哦，这三个是与众生还有诸天，是诸天跟众生所不及的，虽不是尽善尽美的，不如菩萨的清净圆满，但已足以表示出人类的特点，哦，人类的尊严。我们既然生得人生，应利用自己的长处日求上进。好，人的特性众生也多少有一些， 为人能充分发挥出来才叫做人、哦、所以 虽然就是人的特性众生有一些，但是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那接着这一部分就是讲到佛性的了哈，刚才在讲人性，现在要讲佛性啊。人性当中呢，也含得一分佛性啊，将这份佛性扩充精化，即能与佛一样啊，与佛同等。那怎么样是佛呢？略说具足三世。大智大悲大雄哦，哎，我们三宝哥也有讲到这个嘛，大悲大智大雄力嘛，哈、哦，哎，导师这边也用这三个哈、哦，大悲大智大雄力。好，大智，佛的特色是正确普遍的觉证，得大自在，是佛的无上智，佛智。凡是有意识活动的众生都可以说是智慧性，所以经说凡有心者皆得作佛，得就是能够、啊、有这样的可能性。好，佛是彻底觉悟了的这样的一种圣者，众生是还迷而不觉，但不是一无所知。好，人的思想虽达到意念思维胜于其他众生，但是呢掺杂许多这种恶慧，所谓的恶慧就是迷谬的导见、哦、若能够将这些恶慧静置，使静慧充分成长起来，就能够达到圆满的佛慧、哦、所以要达到圆满的佛慧，就是要去对治这一种迷谬的导见了、哦、那问题什么是迷谬的导见呢、哦、那就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内涵、啊哦、那但是这边导师只是点到这样子的一个的意义而已，迷谬导见就是一般《阿含经》讲常乐我净这种是颠倒嘛，哈、哦，那或是中观大乘佛教所说的自性见，哦，这些把它静置之后，那就能够显露出佛的这个智慧，哦，好，再来是大悲这个特质，哦，所以智慧。跟智有关，就是这一个意念胜嘛，大悲跟哪一个有关联呢？应该就是梵行，梵行就是清净行、善行、利益众生的行为，大悲。好，佛的大悲度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升起同情心，众生受苦如自己受苦一样、哦、佛的大悲是从自心中流露出来的、哦、大悲是佛的德行，德行是依自他关系而尽因分的善行，因分的善行、哦、道德的本身即是利他，如由家庭而宗族，宗族而国家，国家而世界人类，扩达到一切的众生。好，人类的德行还着重于人类，从前是家庭本位、国家本位，近来倾向于人类本位，这是人的德行。净化那私我的偏执，扩大那德行的对象，即从人的德行而发展成佛的德行。大悲即是佛德的究竟源成、哦、 所以这边导师有讲到要净化失我的偏执了，然后能够扩大这个我们要利益的这个众生的对象，佛利益的众生其实是一切众生嘛，对不对？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但这个无量无边呢，当然不是这一种数量上的无量无边了，数量上无量无边还是有限量的，只是多到很难数嘛，这种佛的这一种德行的，当然我们讲对象，但是那有一个具体的啦，但是这一种我们讲到佛的这种大悲是无量，这个无量的时候，它其实还带着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涵，就是一种已经不带有这个众生的这一种所谓的真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好像有点难懂哈。一般我们就是利益众生，就是一个众生一个众生，还是认为是一种带着一种实体的实有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了，这个有点难说，反正就是对一切众生已经没有一种执了，执着的执了，一种执着，就是众生，这样怎么举例？有时候例子乱讲，会误导大家。但大概有点类似这样，就是说，但这个不是跟这个不是完全等同，但就是一种让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像我们看到众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利益他，不要想到说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懂意思了哈，就是。但这个也还不够彻底了，有时候这个例子很难举，就是我们一般不是说无缘大慈嘛，无缘大慈就是已经，因为我们看一个东西都会感觉那个东西是一种实在的，那佛没有这样的一种，都是平等的，应该讲平等心的啦，就是平等，需要就是利益这样子。不会去有想说你是我的跟我什么关系呀，这当然是其中的一种执着的某一些内容，但是佛它是一种超越那种慈悲心，是一种超越的，没有障碍的，所谓的没有障碍也很难举例，然后就点到为止，然后就是佛的这个扩大德行的对象就是无量无边，这种无量无边是一种超越的啦，已经那个超越数量的概念，而不是说很多多到数不清这样的一个这个层次而已，他佛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然后再来是大雄。那这个就跟勤勇、勇猛胜的这个特质相关联。好，这边导师说佛有实力，事无所谓，表现出佛的大雄德，所以大雄就是实力事无所谓。称赞佛的这一个方式呢，也常以狮子吼来赞佛。佛的确是大雄大勇而无畏的，负起普度众生的重担，这是从菩萨的大悲大智九力生死的这个修持而成。我们发菩提心及愿欲心，这种 这种菩提心就是一种愿欲了，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发心就是一种愿欲，这愿欲心即是 引发精进心的来源。好，那导师这边还谈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这个语词当中有萨朵这样的一个语词，意为有情。那这个萨朵其导师说其实是含有勇猛的一个意思了，也就是他的一个梵语了，梵语可以有这样，就是在印度人对这个语词的理解带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用现代话说即充满生命力的，经中喻如金刚，说众生心的志向如金刚般的坚固，一直往前。大家知道金刚吗？不是那一种长得跟猴子一样，长得跟猴子一样也是这样叫嘛，金刚嘛，黑金刚是吗？那金刚 有些如果没有佛法的这个熏陶，可能还不太。金刚一般就是坚硬的一种物质了，那有时候翻成 diamond 钻石，那有时候又翻成英文叫 thunderbolt 好像是闪电是吗？它能够摧毁一切的物，但是翻那个是那个 Vajra， 但是翻成金刚它应该已经具象化了，就是一种坚硬的物质，那它这种坚硬能够摧毁一切世间的这些东西，那象征什么？摧一切这种不善 的法、好，所以金刚一般有时候英文翻成钻石了，钻石好像是这个世间最坚硬的物质是吗？你们还有其他更坚硬的吗？大家回去查一下，好像钻石是 非常坚硬的，好。再来，导师说人类的生命力呢发展到非常强，能够耐劳耐苦，不折不饶，勇猛精进，但还杂境错杂而不纯，但是如果呢我们能以此充沛的生命力转化为成佛度众生的大愿大精进，一直向前，那么究竟圆成的时候就成就佛的大雄大力大自在，所以这样的一种坚，就是这其实跟勇猛人特质当中勇猛胜相连结的一个佛的一个特质，所以有这一种不屈不饶精神，我们也可能做很严重错误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这个转化成正面的度众生的大愿大精进，那就可以圆满佛的大雄大力大自在，好，那佛性就是佛的德性，那人的佛性就是人类的特性中可以引发向佛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佛性就是一种可能性了，就是人类特性中能够引发向佛的可能性。那说人有佛性如说木中有火性一样，并非木中已经有火的光与热力发散出来，也就是木可以烧出火来，但是要经过一番的这一种 所谓的条件的一个促成嘛，对不对？哦，所以导师这边所讲的佛性，不是你本来就是佛，是我们可以有跟佛一样的一种可能啊，需要去发展的啊，透过净化人类的这三个特质，好。聚人而说人性，当然还不是佛性，不过可能发展成佛的德性而已。不妨比喻说，一般众生性如牙，人性如含苞，修菩萨行而成佛如开花结实，结果实。这边就是谈到这个众生性还有人性跟佛性的这个不同的层次，或是彼此之间的关联。好，再来导师说，众生与人性中含有一分迷昧不净系缚的成分，以迷执的情事为本，所以虽有菩萨性佛性可能，而终于不能彻底，如现在人的知识提高了，社会制度也有好的创立，但是坏的 也跟着来，所以就是这个人性当中还是有一这边的所谓的不净，就是这些烦恼了，烦恼的这一些部分。那在制度这一部分呢，有时好的制度、好的发明，反成为坏事的工具。每见乡村人都是朴实无华，一读了书到大都市就变坏。人性中常是好的、坏的同时发展，这是人还不能摆脱情势为主导的一种情况。那佛法转染成净，转世为智，要从智本的立场，使一切获得良好的增进。人类学佛只是依于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爱人间正行，趋向于佛性的完成。太虚大师的人成即佛成，即是即人成佛，也就是人的学佛法门。好，这个就是以上就是关于人性这一篇了。好，那就这边导师这边提到呢，众生与人性中有一分的迷昧，对不对？以迷执的情事为本的这一种事业啊，虽然有这个人性当中有这个菩萨性、佛性的可能，但是终于不能彻底啊。这边是讲，若以迷执情事为本，我们去做的种种事业，都是会有一些这一种过失了啊。但是如果导向这一个佛法的一种修持的话，那它就会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这个学习佛法还是要这个依着正见来学，而不是依着自己的这一种习性来学了。因为人都是以这个情事为本来学佛，就是要依着佛的教导来修学，而不是依自己的这个见解来修自己认为是修行的一个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啊，或者是 修行的一种生活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佛法不是说四依吗？第一个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对不对？然后呢？依法不依人，医治不医事，医疗医不医不疗医啊，医义不医语了啊，这个是第一个，在依法不依人是吗？啊，依法不依人，医义不医语，我们当中间缺了一个啊，依法不依人，医义不医语啊，医疗义不医不疗义。医治不医事，所以没有这四个这一种准则来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很容易修半天都修到别的地方去了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我们其实是以情事为本，但是需要有人去引导，不是说情事为本就没办法修行正确啊，这个要分别说啊。有人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一种杂染的嘛，你怎么可能知道正确的呢？这个讲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那我们就没办法修行了嘛，我们怎么听都是会搞错的嘛，其实应该不是不能这么说，那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就是佛的教法，佛的教法跟一般的这一种世间的知识，它有不同的一种能量，明白这个道理吗？佛的教法叫做法界等流，我们去听闻这个佛的教法是一种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它有一种让我们能够正确理解的一种力量在当中，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一听到佛的这个教导就100%了，但是它有很高的一种可能性。那其他的没办法100%理解佛的道理的人怎么办呢？就是要亲近善士，就是善知识会教导我们，去纠正我们，听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学佛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我们还是要依善知识的一个帮助跟协助，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正确去理解，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确定，像今天我们在来的时候就听到，就是有些老师教导佛法的老师，他会用一些很有趣的譬喻，但是大家可能一听就觉得怪怪的，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定他到底哪里有问题，但是总是会觉得怪怪。这个就是正见的一个力量，就是这种闻法界等流闻熏习，让我们有一种知道里面有一些问题，那有问题，那就是要问善知识啊，就是善友啦，那善友有他的这一些经验呢，他就能够分享，那这个如果善友没有这个经验呢，他也可以转介啊，介绍，或者他再去请教其他的善知识，再回来，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 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学佛它有很多面向跟环节，要去留意去照顾的哈，而不是说只靠我们自己。我们靠我们自己，有时候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啊，所以亲近善事啊。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是我们闻思修正的一个过程、哦、然后也要把握一些佛法正确判断的一些准则、哦、那这样我们学佛就能够这一个转染成净、哦、转世为智。这样子，好，所以，修行，它是一个在大圣菩萨道的一个立场来说，就是学习佛的圆满的大智大悲跟大雄力啊、哦。那又或是换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佛的这个三德嘛。佛的三德是哪三德啊？智德、断德、恩德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这是大乘佛供法那边《涅槃经》所说的，有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跟什么解脱德啊？那这是两个。两个系统了，它不一定能够搭配得很好了。法身德由菩提愿所成，般若德由这个空性慧所成，还有什么解脱德由什么大悲心所成，对不对？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解脱德怎么会是大悲心所成呢？佛的解脱是建立在令众生解脱这样的一个的基础上、哦、令众生解脱就是拔众生苦了、哦、这是一种 大悲成为，就是他的解脱是建立在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而使无始一众生得灭度者、哦，佛不是坐在那边智慧就圆满，他是要去把一切众生苦，解脱众生的苦当中去成就的，就是解脱的搭配这一个大悲，这一个三要当中的这一项呢，我觉得很有启发性，就是说这个解脱是建立在众生的解脱上面，就是这种大悲行。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下一次是4月12号。我们这一次最后一次会遇到端午节，大家如果有困难也没关系，放假有活动是吗？你有活动？不会没有活动了啊、哦，因为是晚上，应该白天活动。那有困难没关系，我们会有录影，那再发给大家这个课程的一个教学影片了、哦、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一个时间来进行课程啊。哦，好，那接下一次4月12号，我们就要进到人间佛教序言这篇文章了、啊、人间佛教序言，然后就是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所以这边已经开始进入人间佛教的一些修行内容了啦、哦、前面比较是在讲人间佛教的人的这一个面部分了、哦、那再来就是要讲人间佛教的这一个 的这个意涵要带进来的，就是佛教然后又是人间，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他先谈人的特质，然后这个佛教的这一个修行的法门也要跟人的这个特质相应，对不对？那这应该都是环环相扣。那我们再来到四月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人间佛教序言，然后接着依记摄教说明人间佛教这篇章。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